来感恩祷告来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有来呼求你的时候，主你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我们是透过耶稣的圣名，透过耶稣的宝血，这条坦然无惧的道路啊，这条又真活的道路，复活的道路，所以我们都能够啊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。主，我们不敢忘记你的大恩，不敢忘记你的大爱，因为宝血就是在证明我这件事情是真实的。主，我们透过第三章，我们要再次得到帮助。主，虽然我们不好，虽然我们很多软弱，甚至很多的罪孽在当中，但是你就亲自主编织那用你的宝血编织那公义的外袍，使我们穿戴起来，使我们能够站在你面前，并且来侍奉主。我们献上感恩，主，这就是恩典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愿圣灵今天早上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说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
阿门。
好，那今天我们来这地方，因为外面他们要出发了去，为他们祷告，那年轻人能够在这时候能够得人如得鱼啊。OK， 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耶稣雅记这个第三章的地方。耶稣雅其实他整个主题就是神一定会记住。神不是那种失智的，不是老是健忘的，或者忽然间想到都做什么事。神是有计划的上帝，他说话一定会成就，他的话不会落空啊。虽然我们知道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但是他讲的预言一定会实现，因为他是说话算话的神。那简单的讲说，他的属性叫做信实，他非常的信实可靠的。所以你看到在尼西米的时候，他们就发预言70年之后，上帝就会带他们回到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故土，就是犹太的地方，犹大的地方，耶路撒冷重建这圣殿。虽然圣殿已经荒芜了，看起来不能复国，哪有这样子的被攻占之后还可以复国的道理呢？事实上是可以的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这个历史呢，就告诉我们对神要积极的信心，只要你抓住神的应许，神都会工作。好，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多小，开始要认真的认识神的话，他的话不会落空，他的话就像雨水一样从天降下，就会回去了，永远是在当中。我们要记得，这是神的信实可靠的话语。好，那撒加利亚呢？我刚刚讲过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神一定会记住，神一定会纪念 ，remember 啊，这个神不会忘记的。所以小朋友记得，神会忘不会忘记你的祷告，不会忘记你的呼求，不会忘记你跟他讲的这样的一个好像约定一样哈。大人也是如此。好，到了第三章，你看到有个焦点在什么呢？就是圣洁，圣洁哈。你看到有一个人出现在当中哈，我们读了就会明白，那个叫约书亚哈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好吗？我们要读第一节到了第四节，第一到第四，我们来读神话。请
天使又指耶和华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：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：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又对约书亚说：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
好，这边讲到说天使又指给我看，那个我是指谁呢？就是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呢，他是一个先知，我们称为叫小先知。他常常会祷告的时候，在他的里面的眼睛就看到一个异象，他是在清醒的时候一祷告，像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有些人就好像看到一个异象一样，那是神特别给他一个很直接的眼睛，叫属灵的眼睛。那有些人是在梦中的时候会看见神的工作，那个叫做异梦。有人呢是在祷告的时候看到异象，这都是神对人说话的一个方式。那记得圣经是人神对人说话直接最直接的方式，所以要勤读圣经。比方说，我没有看异象的恩赐，所以神就不爱我了，那就不会对我显现。不是，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就通过圣经，主要的90%都从圣经来，所以你要研读圣经就知道神的心意了。而且圣经呢不是说像这个图画系还有更多的解释，还有天使跟你启示一下，上帝要跟你启示一下。圣经就是直接上帝的启示。我说好好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这边说天使又指给这个撒加利亚看。所以你看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已经有四个异象，我已经介绍过，到了第五个呢他又看到异象了，就是这个第三章第五个异象什么呢？他说 说，我看见有一个大祭司叫做约书亚。好，约书亚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有约书亚记哈，其实翻译起来好像都是一样，但是呢，他是不同人的。这个约书亚他是一个大祭司哦，知道哈，在我们的这个旧约时代呢，他们叫献祭哈，一定要透过祭司，在祭司当中又推选一位叫做大祭司，他是里面最棒的、最好的，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要来到上帝面前献祭那一位，而且呢，要到至圣所一年就这么一次。就这么一次，如果说自己不自洁的话，就会死在至圣所，因为神是完全的圣洁，没有任何玷污的。所以大祭司要被推选，他的品格也好，他的人品也好，他的个性各方面资历都要最完整最好的，才成为推选成为大祭司。他说是代表人在站在神跟人中间，有点像中保一样，在上帝面前要献祭。帮助他们代求献祭，那出来之后呢，告诉大家说上帝的心意是如何，所以他要熟读神的话语，教导神的话语，他的工作就像中保一样，要在神面前献祭，所以他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人。好，这边说他看到异象，这个撒迦利看到大祭司约书亚，他看到他站在上帝的面前了，然后呢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什么作对。哇，你看到这个很特别的画面，他来到上帝面前，但是魔鬼撒旦也在旁边哦。看到这画面吗？他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，但是旁边站了什么？撒旦跟魔鬼。用在我们现在，记得你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属于征战？会。这边做对哈啊，英文叫 accuse 这个字，什么叫 accuse 呢？就是要来指控你，要来指责你，要来控告你。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这条就是古龙古蛇啊，他的工作是昼夜在那控告神的百姓，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常常莫名的控告感，这个都是从恶者来的。不要忘记，他做的工作就是要来控告你、指控你。为什么指控呢？当然下面有很多的原因了、但是你要知道，魔鬼撒旦常常会来做控告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千万不要中计。因为魔鬼撒旦专门在做控告的工作，连大祭司都不放过，连大祭司这么圣洁最棒的还会被控告。好，看到这个哦。好，那约书亚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 Savior。 什么叫 Savior 呢？就是救世主的意思，救主的意思，他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约书亚、翻译出来是这样子，但是你看到尼西米的时候、你看到他们直接讲不是约书亚，是耶稣亚，耶稣亚，那个耶稣是翻译的词啊，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词，翻译出来就是 Savior 的意思，只是同一个人不同的翻译啊，但是都是同一个人。你说你读到耶稣亚记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嘛，哎，好像不太一样，其实同一个人啊，你要尼西米讲的是同一个人哦。好，这样的一个救世主，他被选上，而且他成为一个救世主的身份呢、在上帝面前来代求的，撒旦就在他旁边与他作对，那个作对就指责。控告或者指控的意思。好，他指控什么呢？我从第二节就讲了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”当约书亚呢来到上帝面前，他有很多的状况，他很多的污秽，他很多的不完整，所以撒旦呢就在借着机会来控告这个大祭司。但是上帝呢也责备了谁？撒旦跟魔鬼。所以你知道属灵征战就如此了，在灵界一样，不管你是多么脏、多么错、多么少的罪愆，你要勇敢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会帮你打属灵的征战。不要因为稍微控告都不要祷告了，我不配了，而我怎么样了，就中计了。上帝不是，上帝会告诉我们说，他会对上帝啊，对撒旦责备，并且告诉说，你看、这是拣选耶路撒冷耶和华责备你。为什么讲到耶路撒冷呢？其实不要忘记，大祭司就是代表整个耶路撒冷，代表犹大的所有的国民，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他是代表人去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，来献祭，所以等于说啊，这个大祭司就代表整个以色列了，整个以色列推荐出这个人出来的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呢，上帝呢告诉他，跟撒旦讲什么呢？我拣选耶路撒冷。我拣选了犹大，我拣选了这个以色列，他们呢是在火中被抽出来的一根柴呀、他们在火中是代表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被掳去，在亚述的时候就被掳去，在巴比伦、在波斯都被掳去，在当奴隶这么多年70年当中呢，好像火在焚烧一样，痛苦不堪。 他们被掳去当然是有犯罪的缘故，但是呢，神呢不忘记他是跟他立约拣选的上帝，也是用在我们现在是一样。你要记得你被拣选完全出于恩典，我被拣选完全出于什么？恩典，都不是我们好，都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、哦、我们记得就是恩典之路，不是因为你做好了，所以记得这件事情。当我们明白之后，你就发现到原来、哦、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当我们当罪人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死了，流了宝血，为我们啊这样子从死里复活，这个都是白白恩典，就是出于神的心意而已，没有人可以夸口的。这个叫做拣选，这个叫做恩典，我们将荣耀上啊将归给上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啊第三节，大声来读，来，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。约书亚穿着什么？
污秽衣服，
大祭司是最圣洁的，怎么可以穿污秽的衣服呢？哦，原来哦，我们在献祭的时候，在上帝的眼中啊，你要了解一件事情：人再怎么样的洁净自己，在神面前呢，都是不洁，因为我们达不了他的标准。他的标准圣洁是完全百分之百，不是99.9%，叫有一个不圣洁，就完全不圣洁了。好像光跟暗是完全不能妥协，只能百分之百的光，因为99%的光呢，全部都是光，哦，是不能融啊，不能来那个妥协的。好，约书亚穿着，你看吗？他是一个代表以色列最圣洁的，在神面前献祭的，你看到吗？他却穿着污秽的衣服，站在使者的面前哦。他来到上帝面前是穿着污秽的衣服，在灵界呢，我们的衣服如何都一清二楚。好，接下来使者就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：“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来到上帝面前一定要圣洁。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所以我们记得一定要圣洁。那圣洁怎么来呢？请记得脱去污秽的衣服，然后呢又对耶稣亚说，我是你脱离什么罪孽，这个衣服叫做罪孽的衣服，罪孽会让我们穿起罪孽的衣服，就是很脏，然后呢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一个叫做污秽的污衣，一个叫做华美的美衣。神说你要脱去这个，然后穿上什么新衣，这圣经告诉我们的，神用他的宝血透过耶稣基督织成了义袍，我们要穿戴起来。不要忘记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，这个浪子呢在外面呢，哇，乔花艳容欧北部，然后呢就心里面觉得说亏欠的爸爸，忽然间呢就投靠他自己的这个朋友不理他，到最后要他养猪，然后要糊口，那到最后他觉得他连猪都不如，要跟猪抢那个食物，里面痛苦不堪，就想起老爸啦，想起老家啦，家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呢，我比我家里的仆人还不如啊，他们有饭吃，还有汤可以喝，我们把他当成像猪一样，把自己弄成这样子，想想很亏欠，但是呢也要活下去，不要面子了。后来就醒悟过来，上帝告诉我们，他就起来，于是呢就回到家里面的路去了。就不要忘记哦，他是又脏又臭，全身充满了什么猪粪的味道、猪屎、猪尿的味道，就走回家去了，连鞋子都没有啊。那像流浪汉一样，就走回家。他没有变好、洗好、穿好，然后香喷喷的回家。他是又脏又臭的时候，穿着污秽的衣服，走向回家的道路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回家之后，他发现到他爸爸跑过来抱他、亲他、吻他，并且告诉他说：“回家就好了。”然后呢，到通知所有亲朋友来庆功宴，把肥牛犊赶快宰来吃，然后穿起什么义袍，给他戒指，给他鞋子穿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吗？不是他变好，老爸才是预备这衣服，乃是没有变好之前，他就预备好了。他是预备所有整套的这些恩典啊，这些都要给他儿子了。弟兄姐妹，想到这个故事就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。这礼拜中生牧师也讲过什么叫因信称义，就很简单，你相信上帝预备所有一切的，你就要悔改、回头、回转，上帝预备早就在你背后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叫恩典，叫你愿意悔改、回头是路， 回答之后呢，上帝的爱就临到，像啊这个爸爸爱儿子一样，所有的冠冕、衣服、鞋子、戒指，还有肥牛犊，家里面的一切等着你来支取。这个就是上帝无条件的爱，这个叫做救恩。你看到吗？约书亚这个大祭司才明白什么叫白白的救恩，不会觉得自己要怎么洁净，弄得怎么样才会讨神喜悦。其实我们的努力在神面前就是像破旧的衣服。听到知道，这个叫做因信称义的真理，所以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功德，不是靠行善。那信主之后，更是不是靠自己的什么累积点数啊，自己要做了多少事工，然后上帝就会给这个啊，没有，这是错误的。上帝的救恩都是白白的，一点努力都没有，但是你必须要用信心来支取。跟神领受恩典之路很简单，信心，你信心就会得着，你信心就是代表你行动回转了，归向上帝，那一刻上帝的恩典就来到。好，你看到吗？魔鬼不断在控告，魔鬼不断在指责，魔鬼不断在这个做指控的动作，但是上帝却为他伸冤。哦，上帝为他什么样？指责斥责魔鬼撒旦，因为上帝已经预备这些了。你看到吗？虽然他这么脏，这么傻，这么臭，这个大祭司怎么配得呢？不配，本来就是不配，但是上帝让他脱离那个污秽衣服，并且穿上这个华美衣裳，这个就是白白的恩典。让他知道原来呢，上帝爱我们就是爱到这个地步，都不是我们变好我们才配得相信耶稣，我们做好了我们才得着恩典，不是，乃是白白称义。这个就是讲到这个，看到连大祭司啊都会被魔鬼控告，何况我们这些在新约的什么祭司啊，人人皆祭司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不管怎么样都是祭司嘛，不管是啊小祭司也好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都可以服侍他，都是因为恩典。好，这里这个好，接下来呢，看到第五节到了第六节，好，这是另外一段，第五到第六，预备，请来。
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，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如果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，我也要治理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另外一段。好，这边说，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衣服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上帝呢，他告诉所有的天使要赶快，虽然大祭司很多的丑陋的一面，甚至有些罪孽污秽，他的衣服很脏很臭，但是他告诉使者赶快把这个华美衣裳呢给他，然后要先让他脱掉，然后再穿上，脱去外衣，脱去老旧，脱去旧我，穿上新人，就讲到这个。所以有人在基督里称为新造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那这个义袍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宝血，在基督里面的恩典而织成的，所以我们就能够白白称义。所以你知道称义是因为看到耶稣基督宝血的衣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称义了。好，这边不仅如此哦，你看大祭司他衣裳洁白了，上帝呢还给他头上有什么冠冕戴上去了。什么叫冠冕？谁可以戴冠冕？不是产品第一名的才可以吗？是的，在神面前你看到吗？上帝给他白白的冠冕是代表什么？他有位分在当中，要跟神一样，要同管理，要同治理，要同当王啊！他要来管理，要来治理，要来啊当王哦！神会把这样的恩典给他，所以他穿洁白衣服称义，那戴冠冕呢，有给他职分，给他能够做上帝的工作。好，这很清楚在当中哈、哦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我们得救之后白白称义，你有洁白的衣服。你有荣耀的冠冕，但是不要打此为止，不要在这边就停止了，因为上帝救你是有目的的，让你洁白，不是要跟人家比较，让我重生得救，我呢有福音的大能在当中了，我可以回天家，我可以进天国，可以进天堂了， 请不要啊，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。圣洁哈，它是个成圣的过程，它不是只是一次性。当你悔改得救之后，要记得上帝要用你。好，所以呢，要用你怎么讲呢？到第六节就讲了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诫，把他圈起来。耶稣亚说，他告诫他什么呢？你因信称义了，我告诉你，告诫你什么事很重要？告诫就是提醒你，我要好好的警告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我提醒你，警告你一些事情，就是第七节，这一节是整段圣经里面主要经节，一定要导读哦，把它背起来，导读都可以。第七节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愿语，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称义的人中间来往。
OK， 这边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，把它圈起来。万军耶和华，多一个万军，看到这吗？本来都是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嘛。现在万军耶和华是代表什么？他是用啊这个万军大元帅的角度角色来对耶稣来讲，你现在洁净了，完全被遮盖，没有罪恶的状况，并且有冠冕在当中。接下来告诉说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。好，你把它圈起来，这你代表以色列。他不仅是对耶稣要讲，是对以色列整个犹大国讲，以色列北国在讲的，所以以色列百姓请听进去。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的命令，过去你们就是没有遵行，你们过去就是没有看重，没有谨守，所以才给魔鬼被这个帝国掳去了。现在再给你们机会了，七十年满足了，现在得以洁净的，得享神给你们恩惠了，不要忘记。你们要开始遵行我的道，要听到，并且要什么？
行，
要行道，要遵守，而且要谨守我给你们什么命令？有些呢是命令句，不是选择题，不是是非题，不是申论题，是一定要去做的，是一定要接受的，不能有什么啊，有任何的想法，要完全的顺服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呢比较难的地方，领受恩典大家都喜欢的。可是要遵守的话，就开始有抗拒，是吗？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情况？是啊，我们都喜欢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，但是耶稣说你要跟随我，成为我的门徒，你就要跟我一起钉在十字架。耶稣我们时，我们都拍手欢呼，但是有一天说耶稣说你要跟我一起同死，我们就痛苦了。好，各位姐妹，成为基督徒很好，不要忘记，更好的叫成为基督的门徒。不要老是成为信徒而已，神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，门徒就是要遵守上帝所讲的话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老师，他所吩咐的我们要去谨守，并且要去遵行，不然呢变成我的信仰永远停留在起伏的信仰，对我有好处我就听，对我不好的我就不听，我就是选择性的在遵守上帝的话，那这种信仰叫祈福的信仰，那跟外面拜拜不是不能用，你是把这样的信仰带到基督教而已嘛，好像在拜菩萨嘛，对不对？你来波比啊，来叫我啊，哦，然后呢五指登科啊，啊六畜生兴旺啊，都是这样子而已。但有一天呢，神开始要求你啊，不要我只先，就是这种心态啊，这种心态呢，耶稣亚里面就告诉他了，你要记得，神救你呢，就是要用你，阿们，神救我们就是要用我们。我们要成为他的什么代言人，我们要成为他的代表，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人，我们要被神所用，不要停留在只是蒙福，要起来怎么样来开始来环抱上帝给我们恩典。好，他跟你讲说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什么管理我的家，圈起来，管理谁的家？我的家。你不只是献祭献祭，弟兄姐妹，不是来到聚会只是献祭献祭，祷告祷告，然后奉献奉献，然后唱诗唱诗，敬拜一下两个小时，每一个礼拜都这样子。 No， 神说我要兴起你，让你完全得以洁白，让你从恶者当中得释放，然后得自由之后，在基督成为新造人，接下来我要使用你跟我一起来建造我的家，我的家就是圣殿嘛，用到现在就是神的教会。我再讲一遍，不管在听录音的或是现场的小朋友们，请记得一辈子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去做，要建造神的教会，一定要去建造神的教会，你人生就有方向， 就义。神救你就是要参与他的什么圣工，建造神的家。因为太多太多人没有家了，上帝的房子里面家人太少了。我们得救之后要去把那些流浪的带回家，那些亡羊啊迷羊全部抱回家。这上帝的心不会一人沉沦，要人人都悔改得救。这上帝要我们做的，不要老是我好你好就好了，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辈子就过这样的日子。不要忘记上帝救你就是要用你把人带回来。上帝连儿子都拆下了，叫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人间，从一样人的样子，他从人的角度去找人回来。上帝直接可以找人，但是人会怕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呢，哇，他一降临的时候山就冒烟，地就发震动了，所以大家都不敢靠近上帝，因为太可怕了。所以上帝第二次从新约里面就召他的儿子来，你下来成为人的样子，你要成为道成肉身，像人的样子，人讲人话人就容易听了。神讲人话的话，哇，他不听啊。人讲人话，那成为神的代言人，神就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救人嘛。所以神不用天使嘛，看到这吗？神直接用什么？我们平凡人来救人。所以他告诉耶稣要说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。弟兄姐妹，愿神祝福大家都乐意参与建教会的工作，然后一起来管理神的家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看守我的院宇啊，看守的院宇就是成为一个好像是这个家里面的主人一样，来看重神家里面的人，一起来照顾经营神的家。我要使你的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什么来往，这些代表说你会在这些站立人面，像天使面前或是祭司面前，因为很多的大小祭司很多的小祭司在当中都可以在当中有地位。那个来往叫不代表说你有这个地位在当中，让大家都知道原来神拣选我们之后，我们要被神所用，要成为教会的领袖，要来管理，要来治理，然后神也会给你一个位分在当中，来一起来荣耀神的名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最后一段了，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大祭司耶稣啊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，他们是做荣耀的，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。看哪，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当那日，你们个人要起灵舍，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你看到上面所那一段所讲的，就讲到两件事。第一个，如果我们明白因信称义，神一定会洁净我们。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洁净，没有洁净的话不能见神。好，遇见神说白白得恩典。第二件是什么呢？要服侍，要服侍，要洁净是第一关。第二关呢，要服侍。好，那第三个讲到什么呢？你所服侍的对象是谁，你的价值就会出现，你的动力就会出现。有时候我们很想服侍，但是服侍的那个动力为什么会减弱？服侍的那个动机那个不对的话，我们就服侍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。你要知道你服侍是什么，为何服侍，你服侍的主是谁，要清清楚楚。服侍呢就不会老是高潮低潮高潮低潮，不会的，永远是高潮的，因为你很清楚我服侍的是谁。不要忘记这个人叫做大祭司耶稣，他直接可以去到至圣所服侍那位主的，但是他却没有笃定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服侍有高高低低。好，我们看到这地方，愿神祝福我们在服侍主人哦，要清楚我们服侍的主人是谁。好，第八节说大祭司啊，看到这个啊吗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小卢老师啊，我跟他这样讲话你会觉得怎么样？
有事，
有事，有事嘛，一听到就一定有事，对不对？好，对耶稣要讲一声大祭司啊，这怎么样？要劝他啦，知道吗？要他调整啦，要他清楚啦，不要再一样的情况了啦。你现在已经洁净啦，要清楚要服侍了，接下来你要清楚一点，就是我为什么洗净你，我为什么拯救你，我为什么让你穿起公义的外袍冠冕戴上去，然后让你在家里面有职分，在很多万人当中有位分， 很简单一件事情，就是告诉你，我要使用你，我要透过你来彰显我自己。他说，大祭司啊，你和你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。所以这同伴是谁？一定是祭司嘛，是不是？大祭司还有什么小祭司咯，是不是也代表全以色列啦？你们都要听啊，在神家里面的所有基督徒朋友们都当听，不要是全职同工在听，牧师师母在听，或是这些教牧同工在听，所有人都当听。他听什么呢？他说，来，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。谁是神的仆人呢？那这边有一个指示，叫做什么？大卫的苗裔是指谁啊？就是耶稣，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下来的。他呢，有一天会成为道成肉身的救世主。他要启示这个什么呢？啊，撒加利亚告诉了这个大祭司了。好，就开始讲了，弥赛亚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？他的情况如何呢？他说：“看啊，看到这个字吗？圈起来，看了就是能够看得清楚的了。”看得一清二楚了，给他看到这个什么图像了、啊？他不是只是白纸黑字，看到在几千年后会发生一件伟大的事情。神会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成为人的样子。哦，这个叫做弥赛亚救世主。有一天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你会看得到。他说：“我在耶稣啊面前，告诉你所立的一个石头，在这个石头上有七个眼睛啊。”好，石头把它圈起来。石头，然后七个眼睛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石头怎么会有眼睛呢？石头是死的、啊，是个矿物啊，怎么有眼睛呢？原来这是一个启示，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耶稣基督呢，在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你看吗？所有匠人都看不起他，他是匠人所遗弃的那一块什么石头，但神却拣选成为了什么房角石啊？知道建筑的知道。你的房角石是在整个建筑里面第一块最重要的基石，那个石头是最方正的，是最完整的，最标准的，最合那个匠啊，那个什么工匠啊，那个最标准的要放在第一块，要挑挑的一样哈，后面就会准了，那一块是最标准，等于说这个标准呢，上帝看为最标准，就说这个代表弥赛亚耶稣基督，他像房角石一样要来奠根基。第二个呢，它是完整完美的，没有任何错误，没有任何罪污，没有任何不义，是完整的，天下人间找不到这么完整的石头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完整的弥赛亚，没有任何救世主，没有任何伟人能够取代耶稣基督，所以天下人间就是耶稣是完整的。好，这个石头还有什么特色呢？它有什么七个眼睛，对不对？ OK， 眼睛又为了做什么的？要来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呢，你用有灵异解经的话，可以串在哪个地方去呢？你看到启示录第五章，我去查哈，五章六节讲到说，看到有神的羔羊，他有七个什么呢？七个角，七个眼，七个灵，你们看到吗？七代表什么呢？神的完整，完全的当中。原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，这位弥赛亚哈，他有七个角，他有七个眼睛，有七个灵，代表他的完整性。他的眼睛呢，可以到处在看，代表说他的眼睛呢，可以看到所有一切，里面外面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们眼睛是几个啊？两个。你可以看到你后面吗？你可以看到上面吗？你可以看到下面，除了你低头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眼睛只是这样子而已，看到吗？所以代表说我们呢，很多的盲点有限性，但是神的七个眼睛呢？你的外面，你的里面，你的过去，你的现在，你未来一清二楚。这位神呢是鉴察人心的主，所以弥赛亚很清楚我们的底细啊。你不用拿名片，他都一清二楚了。你过去有什么底，他都一清二楚了。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主，你所服侍主是这样的主啊。所以那个怎样服侍这种主，那个我们看给笑啊，是不是？都知道嘛，有什么可以隐藏？在神面前，耶稣呀，你所服侍的是这个基石，你所服侍的是个完整鉴察人心的上帝啊！你要不要一个敬畏的心来服侍他？要，这个就讲到这个，所以不会那种遮遮盖盖的，好像人前是一套，后面又是一套。不要忘记，这位弥赛亚是这样的神， 好，然后有人在讲出来，这个七个代表上帝的救赎是完整的。举例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还有七个很重要的工作。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？他道成肉身。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？他为人死在十架上。第三个工作呢？他埋葬，然后下到阴间。第四个工作是什么？他复活，然后升天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他复活，然后呢升天。再来呢，还有什么呢？圣灵的降临。最后呢，他要第二次再来，总共有七个他在世上所做的工作。这个呢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神做的工作，救赎，拢归头也完整的啦。神所做的都是完整、完美的。耶稣呀，你要看清楚啊，你所服侍的神是这位神啊，他是完整性的上帝，他的救赎不会救一半，他的工作都是完整的。他的工作呢，来写下后面一句话来，不管他的工作如何呢，这边讲说万军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。好，刚刚讲过来，石头，然后七个眼睛，然后呢神亲自要什么雕刻。好，请问耶稣有没有被神雕刻过？这个石头有没有被神雕刻过？你看到吗？他的生命当中很多很多学习顺服天父的旨意啊，吃了不少苦头，不是吗？到最后最死的、最惨的就是他的手上有钉痕，他的脚上有钉痕，他的背上有疤痕、有鞭伤，头上呢有冠冕，肋旁呢有枪痕。请问这个是不是痕迹啊？有没有被上帝雕塑过？哦，弟兄姐妹，神会不会雕塑我们？当然我们不会像耶稣这么凄惨的，全部都是痕迹在当中。但是记得这个是被雕塑过的啊，应该说房角石，上帝亲自做的工作，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一个弥赛亚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些雕塑就一件事情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耶稣被雕塑，耶稣被这样子凄惨，好像被害一样，其实都是上帝的心意，要成为什么呢？方角石，要成为弥赛亚，要成为救世主，要除去世上一切的罪孽，让只要人来回到神面前，罪孽就得以清除了。上帝的工作就是清楚如此。好好，那接下来看到第十节，大声读来。当那日，你们当然要谨慎，
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。
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当那一天来到，就是弥赛亚完成了救世的工作，弥赛亚牺牲的工作啊，献祭的工作啊，他牺牲在十字架的工作。到那一日之后呢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复兴来到。那一天来到什么呢？你们是指所有以色列百姓。个人都会起灵舍，坐在葡萄树下、无花果树下。请问坐在葡萄树下、无花果树下，你会感觉如何？很狭义，对，很惬意，对不对？很舒服，对不对 ？OK。然后呢，如果葡萄树又有葡萄呢？
哇，
谁啦？就是阿里都要插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无花果树也是一样啊。其实有两个解释，葡萄树跟无花果树都是在预表以色列。都在预表以色列，他们为什么复兴？他们会怎么样？开始被神大大的啊耕种，然后施肥，就讲啊长出很多很多的结实累累的葡萄出来。他用在今就是所谓的教会，上帝要使教会兴旺起来，教会成为一个多产，然后呢多汁的地方，很多人就会在树下乘凉，很多人得到什么？上帝给他们果实，很多人得到宝足啊。就讲到复兴的画面了、啊。好，这是万军之耶华说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建造教会要存心存盼望，阿门。我们要一起参与建造神殿的工作。建造教会也当时告诉了耶稣呀，你是建造神的家，你不是只是服侍殿的人，你要成为建造神里面家里面的人。所以这个整章来讲，就告诉我们。我们记得我们要因信称义，要圣洁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穿戴神给我们的洁净衣服，冠冕之后，要记得要服侍上帝。服侍的主呢是这位弥赛亚，他是完整的，他是完美的，服侍他是一辈子最荣耀的事。 愿神祝福大家都起来建造教会，一起来服侍神的殿。我们的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感恩，愿神祝福我们。第三章越来越明白，在意象当中有解释，在意象当中有真理，在意象当中有出路。帮助我们都喜欢读神的话，无论是大先知小先知，这些启示都是从神的心意。主，你透过了在过去的历史或过去的事件来对我们说话，主，透过圣灵当中的引导，使我们能够穿越时空，让我们知道神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也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现况，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当中与主的同工，与圣灵的同工。所有的小孩子求你的祝福，圣班的求你来兴起，我们相信他们长大都要起来，一起来参与建殿的工作，建造教会的工作。也祝福我们这些大人妈妈爸爸还有这些阿妈们都一起来建造神的殿。我们更是要成为啊，像约书亚一样成为祭司，常常来代表以色列百姓，代表所有的基督徒来献祭，来感恩，求神来祝福临到整个丰富教会，也帮助我们祷告，求神兴起丰富教会弟兄姐妹，人人都来建教会，人人都来建造神的家。赞美主，将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一起来追求。
我们切换，小茹老师。